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 Chinese Podcast with 盛兰。这个播客频道里的所有内容都是为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制作的。通常来说，如果你的中文水平达到了 HSK 四级，那么你就能够听懂所有这些播客的主要内容了。那要是你的中文水平再高一些，比如说达到了 HSK 五级或者六级，那么这些内容对于你来说应该会比较简单。在这个频道当中，我主要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和学习语言和中国文化、中国的社会有关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通过这些内容练习中文的同时，也能够对中国的文化社会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是这个播客的老听众，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听过很多期我的播客的话，那么也许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会觉得，哎，为什么当我听你的播客的时候，我不觉得特别难啊，我能够很轻松地听懂绝大部分的内容。但是为什么当我去看一些中文的电影啊、电视剧等等的内容的时候，却发现很难听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首先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制作的这个播客和那些母语者的播客会有什么区别。首先，当我在表达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会尽量的去使用大家会比较熟悉的词语也就是那些在生活中更加常用的词语，而会避免过多的去使用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的词。除此之外与此同时，即使有时候我可能用到了一些对于大家来说比较难理解的词，那在播客当中我也会用通俗的易懂的语言去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词它的意思。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去查字典，也就是你们只用听播客就能够明白这个所有的内容。好，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在制作这些播客的时候，也会更多的站在中文学习者的角度去写作我的文字稿。比如说，如果我在播客当中提到了一些大家不熟悉的历史文化知识，那么我会向大家解释，向大家说明但是在那些为母语者准备的播客当中因为为了要提高交流的效率，所以当他们在谈论一些复杂的或者和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的时候那对于那些母语者都特别了解的历史，特别了解的一些故事他们就会通常一句话带过一句话带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去详细的解释他们所说的那个事情背后的背景的故事，或者说历史什么的。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仅仅是知道一些词的话仅仅只知道一些语法，那我们并不能理解所有的内容。所以呢，我所制作的这个播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希望用中文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内容来帮助大家去了解中国文化， 从而在以后让大家能够慢慢的开始听懂那些母语水平的播客，能够看懂中文的电影啊、电视剧啊等等。好的，那关于这个播客的介绍，上面我已经说了挺多的了。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这期播客的内容。在本期的播客节目当中，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中医。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中医是什么。中医这个词，它翻译成英文的话是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那我们知道英文当中这个 medicine 它有医学的意思，也有药的意思，对吧？那在这里呢， medicine 这个词它指的是医学啊，它指的是包括了中药在内的啊，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的一整个系统。那么说到中医，大家会想到一些什么呢？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一提到中医，我们就会想到那种非常苦的中药，还会想到针灸啊、拔火罐啊、什么气功啊等等这些中医的治疗方式。好，也许大家对于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词不太熟，对于这几个词比较陌生，那我会放一些图片放在这个视频当中那看到这个图片，我相信大家能够明白它们是什么。如果你们以前有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或者含有中国元素的电影，那么我猜你们也许见过图片里的这些东西。我想这个中医对于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也许应该算是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吧。我还记得在大概四五年前，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有一个暑假我们接待了一些来自外国的志愿者我们在中国组织一个活动。那当时呢，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女生那她来到中国之后，就表现出对于中医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她问我们能不能带她去看一个中医她想要去体验一下中医是怎么样治病的。那么在他看来呢，中医是一种非常神秘的、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东西。除此之外呢，我也有学生跟我提到过说他们希望了解一些这个中医的情况所以本来我其实是把中医当作这个生活当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东西，也就是把它看作在生活当中非常平常，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一个东西。但是看到许多外国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呢于是我就也开始看了一些资料想要对这个中医有更多的一点了解。那么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想要利用今天这期播客来给大家分享。好，那在今天的这期播客节目当中，我主要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这些内容。首先就是中医和西医有什么区别呢？中医目前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中国人还在用中医治病吗？那最后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是怎么样去看待中医的为什么有的人选择继续用中医那另外一些人他们就不相信中医呢？ 还有就是政府对待这个中医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对于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欢迎你继续往下听。首先，第一个大家或许会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医和西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好，那在这里我主要会给大家介绍他们的两点区别。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中国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做治标不治本。在这个成语当中有一个动词啊，叫做治，它的意思是治疗啊，治疗一个疾病，或者说解决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名词，一个是标，标它指的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名词是本，本的话它指的是事物的本质。所以治标不治本，那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只是从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好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如果经常熬夜的话，就会有黑眼圈，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化妆来遮住我们的黑眼圈。那这种通过化妆的方式啊，确实能够让别人看不见我们的黑眼圈，但是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我们只是表面上解决了黑眼圈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黑眼圈还是存在的啊。那真正要去解决问题的本质啊，应该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熬夜的习惯，对吧？那相信通过这个黑眼圈的例子，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治标不治本的意思了。那么在很多人看来，西医呢是治标，而中医治本啊，这样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一句话，其实就把中医和西医的最大的一个区别给说清楚了。那我们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头特别疼，那么西医的治疗方式啊，通常就是直接去解决头疼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让这个病人去直接吃一些止痛药啊。但在中医看来呢啊，如果一个人他头疼，那这并不只是他头的问题啊，可能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出现了问题。所以啊，这个中医给出的治疗方案啊，就可能是针对其他的部位的。于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听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他的背特别疼啊，那他去看中医，结果这个中医呢，在他的腿部进行了一些针灸的治疗，并没有去动他这个背部。好，那关于中医和西医的这样一个区别啊，常见的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啊。在中国啊，目前这个中医在治疗肿瘤这个方面有非常广泛的运用。通常来说啊，这个肿瘤它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是良性的肿瘤，也就是啊，这个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不是特别危险。而第二类呢就比较麻烦啊，它叫做恶性肿瘤，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癌症。那如果一个人他身上长了恶性肿瘤 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得了癌症的话，那西医给他提供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啊直接去切除他的这个恶性肿瘤，或者呢通过化疗的方式去杀死他的癌细胞啊，从而去防止这个癌细胞继续扩散到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对吧？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啊，它的治疗方式和西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中医就不会选择做手术来切除这个肿瘤，啊，它会通过比如说让病人吃中药啊，或者进行一些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针灸啊、拔火罐、按摩、气功等等的中医的方式啊，通过这些方式来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病人能够和他身体内的癌细胞共存，或者让他凭借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他的免疫力嘛，让他有更强的免疫力能够去自己杀死癌细胞。所以呢，这个癌细胞在他的身体当中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这个病人可以和癌细胞共存啊，这个病人仍然可以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种西医啊治疗肿瘤的方式，治疗癌症的方式，它在现实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局限，也就是说那样一种方式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看看，就如果一个人他的癌症到了晚期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那个肿瘤已经非常大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办法通过做手术去切除这个肿瘤，因为如果我们要切除这个肿瘤的话，那它整个器官可能基本上也要切除，对吧？那如果这个器官对于它生存下去非常必要的话，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器官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生存下去。比如一些肝脏啊、肺啊或者胃啊这些地方的癌症，如果到了晚期，情况就会非常的复杂，也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手术再进行一个治疗啊。另外，按照西医的这种方式啊，如果不进行手术，那最后只能选择化疗，对吧？啊，也就是通过化疗去杀死癌细胞，这样一个方式同样会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在进行化疗的过程当中，一些正常的细胞也有可能被杀死啊。除此之外，它的这个副作用特别的大，也就是很多的病人他并不能够承受化疗带来的这种身体的痛苦。那在这个情况下，对吧，也就是当这个西医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决这种癌症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中医去替代。也就是说在中国呢，很多这种癌症晚期的病人，还有一些那种身体状况不太好，他们没有办法去承受手术，没有办法去承受化疗的痛苦的这样一些老人，他们常常就会选择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癌症。那么治疗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就比西医更好呢？这个说起来其实有一点复杂啊，有一些确实通过中医的治疗啊得到了好转，但也不是说所有就是这样。上面呢，我们讲完了中医和西医它的第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它 他们看待这个疾病的时候，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的，他们治疗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中医、西医啊，他们第二点比较大的不同，也就是我们的西医呢，他不太会去考虑这个病人他个体的差异，也就是不会考虑每个病人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不同的人，他如果得了同样的病，那西医让他们吃的药可能会是相同的，对吧？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呢生活在北方，另一个人生活在南方，他们都有头疼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西医就会让他们可能吃同一种止痛药，对吧？因为他们的症状是一样的。但是中医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就是两个住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他们得了同样一种疾病，那这个中医他会考虑两个病人他们身体情况的不同啊，同时还要研究他们这个生活环境的差别，从而去给他们开不同的药方，让他们吃不同的药。好，那在这里中医吃的药啊和西医吃的药他们也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知道这个西药主要是用化学的方式合成的，对吧？那中药呢，它有很多种，大多数是从大自然获得的，比如说一些植物药还有一些动物药等等。当然这个动物药目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因为中医它可能会用到一些这种濒临灭绝的动物它们的一些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对于保护动物来说是不太好的。好，那中医用的这些药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点，就是说它通常是来自大自然，同时它特别特别的苦，超级超级苦。也许大家听说过，在中文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表达叫做良药苦口，意思是那种有作用的药，能够治好病的药，通常都是非常苦非常苦的。好，那这样一个成语它有另外一个意思，现在呢我们会用这个成语良药苦口来表达那些真正有用的一些建议可能是不太好听的，也就是这些建议真正有用的建议可能不是我们真正愿意听的。比如说一些父母一些长辈他们在教育孩子，在给这些孩子年轻人提建议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当然并不总是乐意去听他们说这些建议，对吧？并不总是愿意去接受他们的建议。那这个时候长辈们通常就会说这样一句话，他们会说良药苦口，我说的话，我说的建议虽然不中听，也就是虽然不好听，但他们都是非常有用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中医和西医的两点区别，我们差不多就已经介绍完了。那在上面我们其实也稍微提到了这个目前中医在中国的一些应用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些癌症，当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西医的方式治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中医来替代。那接下来我们会由这一点具体展开来看中医目前来说在中国它的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关于现在中医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太一样的看法。有一些人觉得目前中医发展得非常好，那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有下面这样一些原因。比如说，首先，现在呢，在中国其实有相当多的中医院。大家如果在中国生活过、旅游过，也许你们会看到，对吧？有很多医院，他们人是专门的中医院。那与此同时，还会有非常多的中医药大学，也就是在那些大学里面，他们是专门去学习中医药知识的。那在这些中医药大学当中啊，除了中国人，其实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啊过来学习中医。另外呢，在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人，他们会选择用中医来治他们的病。说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在中国啊，当我们得了一些特定的病，那我们会更倾向于去选择啊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比如说什么样的病呢？像是如果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怀孕生孩子。那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就会选择吃中药来调理身体。另外像是一些这种皮肤病啊、慢性病啊，大家也会倾向于选择中医的治疗方式。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个亲戚，他天生就有一个皮肤病，那从小开始他就一直吃中药，吃了十多年，他也确实有一些好转。那我们这里刚刚还提到了像是慢性病，对吧？这个慢性病就包括很多老人常见的，像是痛风啊、关节炎啊这种病。那很多老人在遇到这样一些病、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使用这个中医的膏药。这种膏药呢，并不是我们需要吃下去的药啊，它是贴在我们这个身体上的一种药，一种外敷药。另外啊，还有当我们遇到一些这种疑难杂症的时候，也就是一些这种西医还没有办法治愈、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求助于中医。除此之外呢，中药其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皮肤病啊、慢性病，他们会用到一些传统的中药之外，那一些通过现代的技术制成的这种中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真的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有一些像是我们感冒的时候会吃的一种药，特别有名的一个叫做感冒灵颗粒。另外一种呢，是当我们吃的太多，然后感觉没有消化的好，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会吃一种药叫做健胃消食片。那像是这个感冒灵颗粒和健胃消食片，它们在生活当中真的超级常用，然后它们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的中药，通过现代的技术制成的中药。那他们和传统的中药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传统的那种中药是我们需要买回去之后啊，自己要煎药的，也就是自己要去加工这个药，而且他们会非常的苦。那现代这种技术制造的一些中药，刚刚提到的那两种，他们其实看上去啊、包装啊什么的，和西药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他们的这个材料 制造这个药所用的材料和西药是不同的。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西药是用一些化学成分，但这个中药呢，它用的是植物的一些成分，非常天然的成分。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够证明说这个中药它目前发展的情况是不错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呢，是一位研究中医的中国人。那当年他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的原因是，他从中医的书籍当中获得了灵感，然后从中药当中提取了一种东西，制成了可以治疗疟疾的一种药。那屠呦呦得奖的这个事情，就让很多人对中医，对于中药又产生了信心，或者说这个中药它又得到了非常多人的关注。不过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中医对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不是那么好。那他们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的确这样一些中药啊，中医的很多治疗方法他们都传承了下来，他们都保存下来了，也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继续被我们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中医它的发展情况，我们就会发现，目前来说，中医在中国的地位，它其实是从属于西医的。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个中医并不是我们治病的时候首选的治疗方式。通常如果一个人得了病，那他首先还是会去看西医能不能把他治好。那如果西医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他才会再考虑中医。除了说这个情况之外呢，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大多数也还是把西医当作主要的治疗手段，而选择一些中医的方式去辅助，去帮助治疗。举个例子，在这个西医做手术的时候，对吧，他们需要对病人进行麻醉，因为只有麻醉了之后，这个病人他在手术的时候才能够减少一些痛苦，减少一些疼痛。那么这个麻醉的方式可以是打麻药，但是打麻药对于一些病人来说不是特别的适合，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那这个时候它也许会采用中医针灸的这个替代的方式。那么这样一种针刺麻醉就是用针灸来麻醉的方法，它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中西医结合去治病的方式。因为做手术是西医，那麻醉其实也是西医，那针灸呢是中医。很多的这种中医的专家，他们对于西医为主，然后中医为辅这样一种现状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同时他们对于现在中医的发展情况也特别的担心，因为我们前面虽然说过，现在有很多的中医药大学，他们去培养一些中医的人才，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中医药大学，专门学习中医的学生当中，他们其实学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西医的知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其实跟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内容有关系，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其实对于西医还是有更多的信任，生病了的话啊，会首选西医。然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少说只用中医的方式，更多的是中西医结合，而且是中医为辅，中医只是一个帮助的作用。同样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中医药的专家屠呦呦，对吧？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个让很多人对中医有了信心，重新有了信心。但是在许多的中医的专家看来，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值得高兴，因为屠呦呦和他的团队，他们所研制的这种治疗疟疾的药，虽然是从中药当中提取了一些东西，提取了一个有效的成分，但是他们提取的方式，或者说他制药的方式，还是用的西医的方式。好的，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大概理解中医目前在中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了。我们现在稍微来总结一下，中医或者中药，它在现实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仍然在被广泛的使用，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用来辅助治疗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生病还是会首选西医来治疗，或者是说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另外就是当西医实在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治疗的方式有很大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中医。那么下面我们要来说到中国人对于中医的态度，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复杂的。因为中医这个话题放在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有些敏感或者说具有争议的话题，支持他的人有很多，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为我们知道西医呢，它采用的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和逻辑来治疗我们的疾病，对吧？但是中医当中它很多东西并不能够清楚的用科学去解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中医它的治疗效果良莠不齐。那在这个话里面，我用到了一个成语良莠不齐，它的意思就是说好的和坏的都在一起。那在这个语境之下，也就是说中医的医生他们当中确实有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是骗子，他们的这些方式根本就不能够治病。那么和对待很多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中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我们可以说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可以看到在100年以前，那个时候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来自西方的文化的冲击。那一开始我们是选择关上我们的国门完全去拒绝外国文化的影响到后来呢，又觉得外国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我们应该放弃所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 包括中医，甚至包括汉字。啊，那当时我们会觉得，哎，只有完全丢掉这些传统的文化，我们才可能有一些发展，才可能有进步。那这样一种对于自己传统的文化非常纠结的心态，可以说在最近的100多年当中，对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乃至今天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经历了中间这么多曲折之后，对于传统文化目前来说，在中国我们比较主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要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好的地方，好的一些部分，我们要保留下来，而对于那些落后的部分，我们要丢掉。看上去这样一种态度好像比较的理想，比较的理性，对吧？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方法它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是坏的。那这个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于是啊，要选择性的去传承，去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具体要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好的，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播客的主要内容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其实每一次给大家做中文播客，我自己也能够了解到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在做这一期播客之前，我一直就以为世界上就只有西医和中医，但在准备这期节目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其实中医只是传统医学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在很多其他国家，其他不同的文化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只是也许现在大家已经不再使用那些传统的医学了。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医直到今天还在被使用呢？在其他的文化当中这种传统的医学还有在继续使用的吗？这个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那么如果正在听这期播客的大家你们如果关于这个问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在节目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分享告诉我。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播客暂时就说到这儿。这期节目的内容还是挺有难度的，如果大家需要文字稿，可以考虑加入我的 Patreon 会员。非常感谢大家听到了最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